您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亦或是觉得生命缺乏意义，少了色彩？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出黑暗入光明，作者陈卓君。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国大陆，后来移民香港，我是在香港出生的。我有两个弟弟，父母和家族是重男轻女的，他们不允许我读书，我在压力之下挣扎着继续读书。我的小学是在基督教的学校，在一次小学圣诞节的话剧中，我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自甘卑微降生为人，居然出生在马槽里。虽然我家不富有，但是我还是生在瓦屋里。上帝这么爱我们是为什么呢？原来他来世上是代人赎罪的，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赐给人永生。这对缺爱的我来说是很感人很温暖，我愿意接受他的大爱。突然有个声音告诉我，要像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那样顺服听从上帝的旨意。我当时惊慌不知所措，但是这话是记在心里了。中学时期，我给在街市上卖鸡的爸爸去做帮手，这样就可以继续读书了。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对我是不公平的，我只是一个奴隶。不过我也学着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记着祷告来告诉上帝。祷告归祷告，我其实非常自我和骄傲的，竟然对上帝说，我会做所有好事，看我是否上天堂。那时我大概是15岁，正值是青少年的反叛期，当时不明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没有去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来帮助我灵命生长，乃是任意而行。我中六毕业之后，凭着出色的工作表现受到很多人的赞赏，却得不到父母和亲人的肯定。我以为我不滥交，不嗜毒，不醉酒，不吸毒，可以靠着好行为得到他们的爱和关怀，但事实上他们因为我比弟弟好而心里不爽，常常是来为难我，令我非常的伤心和愤怒。我因得不到父母的爱，甚至去责怪上帝。1992年，我在香港一家保险公司做经纪人，每月有3万港币的薪水，但是我的两个弟弟居然与黑社会有瓜葛来往。为了他们，父母竟强迫我帮他们移民到加拿大去，于是我放弃在香港的高薪职业，开始移民申请，为的是给两个弟弟创造一个新环境和新开始的生活。我到加拿大温哥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保险经纪，在很短的时间里，我的业绩名列加拿大第一。数年间，我有晋升为经理的机会。我在平日里也常有祷告，但是没有参加过教会，离上帝还是很远的。就在我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发生了车祸。其实那天阳光普照，视野清楚，我看见周围白蒙蒙的，好像进入一片云雾里，跟着有声音告诉我前面有危险，但是还是给撞车了。上帝留下我的性命，但我受了伤，十分的惊恐。现在想起来， 仍然认为我能够活着就是个奇迹。生命很脆弱，不是自己可以掌管的。难怪圣经上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受伤之后，患了抑郁症和创伤后遗症，吃了医生开的处方药，又因为中毒需要深切的治疗。我在恐惧和黑暗的世界里徘徊，做噩梦和失眠的折磨令我是惊恐的生活，最后也离了婚了。我曾想过自杀，一死了之。在我认为无药可救的时候，上帝没有放弃我，他似乎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2002年，我躺卧在深切治疗的病房里，与我同房的基督徒婆婆在临去世之前和她的家人向我深入地传福音，并在她即将离世的时候嘱咐我，离开医院之后一定要返回教会。当时的医生包括精神科医生都认为我已经没有救了，但是在我入深切治疗部之前，我祈求上帝时，有声音对我说要听从他的话，恰似我小学时所听到的，他给了我信心，我会被医治的。后来我真的痊愈出院了，我在家附近找到教会，就是我现在参加的聚会的颂主堂。我因为车祸伤残又被父母离弃，但是上帝对我说，我是他眼中宝贵的同人，是他宝贝的儿女。那时我的女儿才7岁。有一次敬拜之后，我跪在教会里祈祷，求上帝给我智慧和力量养大女儿。感谢上帝，如今我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特别感恩的是我在教会里得享平安和喜乐，在查经班一起学圣经，敬拜时听牧师讲道，圣经的话语教导我真理和行事为人。我知道自己犯了很多的罪，以前很是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以为可以靠行为去讨好人，其实应该是取悦上帝而不是取悦人。圣经里说的其他很多罪，比如说贪心、嫉妒、反叛等等，我差不多是无所不有的。我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重新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并于2005年10月由潘世宏牧师为我施洗了。艰辛岁月里，人生不如意事是常八九的，但我仍靠着上帝喜乐，上帝不断带领我的人生，我也不断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更多的去认识他。我参加了圣经精读团契查经班、中国神学研究院的生命之道查经班和剑道神学院的校外课程。在圣灵的引导和黄向荣牧师的指导下，我任教会主日学的老师，教学相长，得着很多。我与敬畏上帝的姐妹们互相倾诉，得到他们很多从上帝而来的鼓励和安慰，渐渐学会对事情没有那么执着，更没有将事情的消极面放得很大。我很喜欢美国神学家尼布尔的祈祷文，我的上帝，请赐我宁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赐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赐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区别。我学习将事情交托给上帝和接受他在我身上的计划。圣经的传道书3:1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因为上帝掌管万有，我们把劳苦重担都交托仰望给他。上帝赦免我的罪，我也原谅父母以前对我的不是。圣经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我趁着父母还在世的时候，尽力的去孝顺他们， 感谢上帝。父母也受圣灵的感动，听到福音之后，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已于2019年的10月，由李振光牧师为他们施洗，如今他们也变得平安和开朗了。上帝的看顾和同在使我身心康复了，他赐我一颗谦卑和受教的心，学习信靠和顺服上帝的话语，接受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和计划，做个忠心爱主的仆人。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受各种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上帝多得安慰。在我人生的下半场，我当全心遵守耶稣基督给我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愿上帝在我这不配人的余生得荣耀，阿们。
中信有声杂志。
泪水中的信心，作者席增民。我是个农民，今年57岁。1991年，我的妻子经过检查，发现得了脑神经瘤。她有个表哥在兰州的医学院，我们就坐火车去了那里的医院。医生看了片子，对我们说：“这病治不了了。”回家之后，妻子的心很绝望，她把门关了起来，哭了很长的时间。我的姥姥当时是个很有恩惠的基督徒，而且信心坚固，他常常要人认罪，给村里许多的信徒去祷告。有一些人的病得了医治，他在村里是很有影响力的。他劝我的妻子要信耶稣，不仅是为了叫他的病得到医治或减轻，更是想传福音给他，救他的灵魂。姥姥给我的妻子讲了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叫我们的罪得赦免的真理。他希望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接受耶稣的救赎。在姥姥的劝说下，妻子认罪献了耶稣。从此之后，我就看见他开始祷告，内心变得平静，有时还很喜乐。后来我的妻子病得走不动了，礼拜天想去教会，我就用架子车把他给送去。那时候我并不相信耶稣，说句心里话，我很不情愿地送他去教会，这心里埋怨着他所信的上帝，觉得这位上帝太不公平了，为什么妻子信了耶稣，他的病还是没有减轻呢？但是因为我很爱他，很可怜他，还是答应他的恳求。后来我买了一台收音机，很偶然的机会听到了益友电台的福音节目。这个福音广播电台面向全球的华人听众，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是下午的6点到12点半，其中有一个栏目叫点一盏心灯，我听了觉得很新鲜也很好听。点一盏心灯讲述了上帝爱世人的道理，自从创世以来，天地的主宰向人类发出了至深的爱， 就犹如是一首美妙的情歌，永远唱不完的爱。正如圣经里所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经常听福音，越听越明白，上帝竟把我心里的灯给点亮了。渐渐的，我相信上帝是造人的，不是人造的上帝。原来我们并不是从猿猴变的，而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可惜人犯罪背离上帝，招致各种苦难、死亡，与上帝隔绝。然而上帝定义爱我们到底。2000年前，他差派救主耶稣降世来到人世，为了救赎我们，受尽了鞭打、戏弄，被人吐唾沫在脸上，最后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尽管是痛苦万分，主耶稣还在十字架上为定他的人去代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的心为之深深的震撼，他道成了人的样式来到世间寻找我们，为要叫我们能与上帝和好，与人和好，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一种大爱呀。他拯救了我们，将永生赐给凡信靠他的人。上帝怜悯我，让我看到过去的我活在过犯罪恶之中，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情，得罪了圣洁的上帝，比如说骂人、吸烟、爱占人便宜等等。上帝的大爱感动我一颗刚硬的心，求上帝赦免我先前所犯的罪，我要悔改。妻子得了重病，我要把她交托给上帝，因为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妻子的将来不管怎样，我都相信她是在主耶稣的手中，主会保护、看顾、帮助她的。渐渐的，我的心中不再埋怨上帝了，反而是心甘情愿地把妻子送到教会去做礼拜。再后来，他的病情加重，眼睛看不清楚，听力很差，全身是疼痛难忍，生活不能自理。我用祷告把妻子交托给上帝，祈求上帝增加他的信心和力量，使他觉得活着是有意义的。1996年，妻子病重不治，离开了世界，归回了天家。妻子安息主怀的时候，我的一双儿女还很小，女儿9岁，儿子6岁，我的担子实在不轻啊。有一段日子，我们还要住在别人废弃的窑洞里。女儿曾经考上镇上一所好一点的中学，但是因为家里太困难了，我实在没法让她去上，她只得在本地的中学读书。后来条件好一些，儿子学习非常好，考上了镇上一所比较好的中学，我就让他去上，却没有料到一场祸患已悄然而至。那时候我和家里看出儿子的嘴有些歪，刚开始我们都以为他是中风了，就按照中风去扎针治疗。后来我本家的弟兄有当医生的，看到他的病情之后，建议把他送到市里的医院去拍个 CT 片，检查之后发现儿子竟然得了脑瘤。我这心中是疼痛难当，为什么灾难再次降临呢？我只有不住地为他去祷告，把他交托给上帝。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很有爱心，也为他祷告，并帮助我筹了几千元钱，带他去河南洛阳的大医院去看病。医生说这病是从他母亲那里遗传的，无法做手术治疗。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我们也只能是默默地接受。不过感谢上帝，儿子从初中到高中毕业这几年病情基本还算稳定， 并没有影响到他日常的生活。高考之后，儿子被河南开封水利学校给录取了。然而就在录取通知书下来的时候，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不能去上学了。看着儿子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衰弱，我的心就如刀割一般。所幸那时我信主已经很长时间了，信仰也有了根基了，我就不断地借着祷告把他交托给我们的主，因为主教我们要凡事信靠他。我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作为父亲，我只需要尽心尽力地去照顾他，尽我的本分去好好的爱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仍然迫切地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认罪悔改，接受上帝的救恩。刚开始的时候，他很不愿意去教会，因为村里教会的弟兄少，年轻的弟兄则是更少的。20岁出头的他，在教会里常常感到一些人用一些异样的眼光去看他，叫他的心里很是不舒服。所以他就选择在家里读圣经祷告，祈求上帝去医治他。上帝没有离弃他，借着弟兄姐妹们的爱来感化他。期间邻村有一位老弟兄被圣灵感动，来到了家里为他流泪祷告，使我和孩子深受感动。还有一次他从邻村的诊所输液回来，经过村里的教堂的时候感觉累了，就想进去歇一歇。正好当时有一位常常讲道的姐妹在那里，她很有爱心，把身上仅有的30多元钱给了儿子，使他深受感动。后来使我欣慰的是，儿子最终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救恩，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得到那上好的福气永生。在他去世前的半个月，他对我说，爸爸，我从来没有给你洗过脚，现在我想给你洗一洗脚。我知道他有病，不让他洗，但他还是在坚持，最后就让他洗了。儿子的爱让我心里非常的感动，他和我这么亲，我怎能舍他离去呢？但是事情的结果不由我决定，在2015年，也就是妻子去世的19年之后，儿子也终因病去世，结束了他在地上25年的寄居之旅，回到上帝为信他之人所预备的永恒的家乡。连续失去挚爱的亲人，让我是痛彻心扉，但是苦痛并没有将我打倒，上帝在试炼中加给我信心与力量。我读过约伯记，约伯遇到极大的天灾人祸，但是他仍能向上帝感恩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回归，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后来约伯经过试炼，上帝向他显现，约伯顺服了上帝，他回答上帝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我还在荒漠甘泉灵修中看到上帝让天空布满乌云，也能让天空万里无云。我知道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里，上帝有他的美意，我现在不知道，将来必定知道。感谢上帝，他在患难中拣选了我，虽然一路坎坷，一路艰难，一路都是眼泪，但无论如何，我知道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主耶稣一路搀拉扶持，亲手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路。我在苦难中学习不抱怨上帝，他使万物互相效力，借着苦难让我学习去怜悯人，同情人，并且更深地体验到主耶稣为拯救我们被钉十字架的痛苦。在苦难中，上帝 离我最近了。我坚信有一天，我和我所挚爱的亲人们一定能在上帝为信他之人所预备的那无比荣美的天家相拥相聚，从此再也没有泪水，没有分离。
亲爱的朋友们，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这样说道，耶稣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中信有声杂志，
亲爱的朋友，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是愿意，请做这样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去，认识真理，得以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一位数学家的赌博官全智群，布莱兹帕斯卡是17世纪法国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数学上，帕斯卡促成了两个重要的新研究领域。他16岁写出一篇题为《关于射影几何》的论文。1654年开始，与另一位数学家通信，讨论概率论，是数学过然率的创始人。1654年，他彻底悔改，信了主耶稣。因有人写数学家传记时，只说他是数学家，否认他是基督徒，他认为这是很遗憾的事，于是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神学上，做了大量笔记。在他死后，笔记被编辑成书《静思录》出版。他说，上帝的存在本是可以知道的，但人的堕落使我们不能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人生是很可怜的，充满忧虑和无聊，社会也充满着不义，人与人彼此欺骗，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唯有认识和接受上帝。虽然帕斯卡相信人是因信称义，即因信心认识上帝，但他因为太多人很难听劝，就用一个赌博的说法来奉劝人们。他说，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上帝或不相信上帝， 如果我们说这两种可能都是一半，即50%，那我们必须考虑后果。如果你赌上帝不存在，而你的生活就像上帝不存在一样，假如上帝真的存在，你的下场不堪设想，因为将来你会永远在地狱。如果你赌上帝存在，然后你的生活像上帝存在一样，去教会，不做恶事，不享受那些罪恶之乐，假如上帝真的不存在，你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即使上帝不存在的豁然率远超过一半，但是因为永远在地狱毕竟是一个无限的损失，所以相信上帝就是个最优选项。巴斯卡的这个信仰赌博论既受到无神论的质疑和反驳，也受到传统宗教人士的批评和反对。在不信者看来，如果上帝不存在，就不存在将来的地狱命，那么一生为不存在的上帝而活就损失了很多，诸如要花很多时间去教会、学圣经、祷告、传福音，还要奉献钱财，还不能做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事。其实上帝也不希望我们用赌博的方式来承认他的存在，因为那样的承认是一种靠运气的假设，根本没有真正认识上帝，倒是对至高无上、圣善无比的上帝一种不公。上帝很怜悯我们的理性有限，但是他在寻找我们时，也是借着我们有限的理性来晓谕我们他的存在。一是借着奇妙有规律的天地万有，去认识到背后有一位我们看不见的创造者。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坐在一张椅子上，难道我们不知道有一位造他的木匠吗？二是借着童女而生，圣洁而活，彰显神迹的上帝儿子主耶稣，在人世间有形有体的传讲天国的道理，替我们代罪而死，第三天复活，40天后在人眼前升到天上，不是真神谁又能如此而为？三是借着人们能懂的文字，在1600年间拣选了大量的先知和使徒，将一切有关生命的由来、败坏、死亡和出路，以及上帝拯救和审判的全部道理都默示出来，这就是圣经。借着他语重心长地劝诫人类，在读书中长大的人们又有几人认真去读它、学它呢？也许你会说，上帝找我们的这几个路径，我们有限的理性仍然无法真正明白。是的，无限永远大于有限，只要我们谦卑自己，愿意去了解认识上帝，他就会借着这三个方面来启发我们，启动我们里面的信心。因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罗马书1:19。有了信心，我们就会茅塞顿开认识上帝，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相信上帝创造这奇妙的天地万有，一定认为是本来存在的自然，就不可能相信童女生子，而且人能死而复活，就无法理解上帝为我们上十字架，觉得那是傻子才会做的傻事，就无法看到我们里面的罪而求主耶稣代赎，就无法把人写出来的圣经看成是上帝圣灵默示人的生命指南。世上的很多事都是先明白才相信，唯有上帝的事必须先相信才明白。曾在糜烂中生活，后因认识上帝而痛改前非且成为大神学家的奥古斯丁深有体会地说，人必须先相信，然后他才能知道。无形无限的上帝，我 我们既然可以通过信心认识他，并有把握得到他所赐的永生，又何必用赌博的方式在不幸中赌运气呢？靠赌，到那日十有八九去的还是地狱。
中信声影杂志，
与您一起探索人生，
剖析问题，
寻找出路。
秩序与混乱，作者木易。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个小食堂，打饭从不排队。一到饭点，食堂是混乱不堪，学生们争先恐后往前拥挤，以致一个外教给吓得是瞠目结舌，说了句：“他们真的这么饿吗？”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交通信号灯、路标和分割线，交通将会陷入何等的混乱，车子撞成一团，事故频发，交通一定会瘫痪的。大型聚会上有绳子围成一条条的通道，人再多也在绳子围成的通道里有秩序的排队，队伍不乱，井然有序。可见秩序使事物变得美好，混乱只能变得更糟糕了。对于秩序，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中的几个例子。首先是从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一章就可以看出上帝造天地的秩序。他本有大能，一次造好天地万物，却用六天有次序、有步骤的创造，一环扣一环，最后为造人做了最充分的准备，第七天歇了一切的功。上帝所造天上日月星辰井然有序，运转不息。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真是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当造青草、结种子的菜蔬、飞鸟、鱼类、活物的时候，竟然用了多达十次各从其类，毫不混杂，清清楚楚。而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第二个就是《民数记》第二章记载，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整个军队组织严谨，秩序井然，令人是叹为观止。这是上帝亲自晓谕摩西、亚伦的布阵方案。以色列民每到一处旷野安营和起行排列的方式是个正方形，会幕在正中央，祭司在东面，其他立位的三个支派各在北、西、南三面。十二个支派分为四组，每组三个支派在会幕的外围东西南北四面各自安营扎寨。起行的时候，东面犹大领头的一组先行，随后流便为首的其次，然后是会幕和立位人，接着就是以法莲为首的一组，最后是但为首的一组。以前一直想象以色列民众仓皇出逃埃及，扛着揣面盆，赶着羊群和牛群，漫无秩序，就像一群乌合之众。仔细读民数记才发现，上帝真是大而可畏，整个以色列民众就是一支耶和华的军队，组织严密，井然有序。第三个就是主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由于人数众多，光吃饼的男人就有5000人，这时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地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排地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人数排队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主耶稣是多么有秩序的行事。 他不是祷告祝谢后让人们蜂拥去抢手里源源不断的鱼和饼，抑制饥饿的人很可能造成踩踏伤亡，而比较弱小的孩子和妇女很可能被挤在男人的外面。这样的安排也便于计算当时吃饼的人数，虽然人数众多，一切却都是井然有序。第四个就是，在上帝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十诫中，前四诫是有关上帝的属性以及人与上帝的关系，而后六诫是对人的要求以及人当尽的本分和义务。由此可以看出，圣经要求我们先摆正与上帝的关系，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么清楚的真理啊！贯穿一整本圣经之中，让我们明白上帝实在是有秩序、有次序，按照他在宇宙中设定的一切规律，让我们认识他、亲近他、顺从他。上帝为我们创造一个如此有秩序的世界，并嘱咐众人，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照次序行。可是，当我们看到今日美国这乱象，才深切明白离弃上帝的秩序后所带来的混乱、诅咒和不安。其中最混乱、最惹上帝愤怒的，当属现今美国流行的变性。在创世之初，上帝用泥土造了个男人，给他取名叫亚当，接着拥有亚当的一个肋骨造了个女人，亚当给他取名叫夏娃，他们成为人类的始祖。圣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人类是上帝所造，只有男女两个性别，人类之初的家庭也是一男一女，不是两男或两女，而且没有其他的性别。离开这个真理的源头，想要自我定义性别和家庭的都是背弃上帝，而想自己做上帝的非常邪恶。人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情欲，主张变性是天生的、遗传的、不可改变的，以致受蛊惑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造成性别上的大混乱。特别令人瞩目的是跨性别的运动员，比如说举重、田径、摔跤、游泳等项目，一个自称女性的男运动员参加女子比赛占有很大的优势，对女性运动员造成很大的混乱、不公和伤害。更别说现在时不时就能看到令人费解的报道，进入女生洗浴室的男性趁机是猥亵女性而无罪，穿着裙子的男生在女厕所强暴女学生，却将女孩的父亲给抓起来，从小学就开始教各种恶心的性行为。两个爸爸或妈妈混乱孩子的头脑，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一对男变女、女变男组成的家庭收养小孩等等混乱的资讯，让人无法呼吸。我们对这个世界感到陌生，圣经说妇女不可穿戴男人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女人的衣服，因为这样行的都是耶和华你上帝所憎恶的。按照圣经的标准，连妇女穿上男子的衣服、男子穿妇女的衣服都是上帝所憎恶的，更何况男变女、女变男呢？当今社会可能是历史上科技最高速发展的时代，人类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却是离弃上帝、道德败坏堕落最严重的时代。索多玛、俄摩拉因为同性恋泛滥而遭到上帝天火的灭城，但那时的科技可能还无法完成变性手术，现在的邪恶远超那时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上帝愤怒的杯也许因为人的不悔改而要倾倒下来。因为你们这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吗？凡是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了。 美国现在正在走一条脱序的道路，用政治正确的口号，用法律为自己践踏，善恶不分，黑白颠倒，律己斑斑的罪犯被升为民族英雄，保家卫国的士兵牺牲却无人问津，打砸抢烧任意妄为而逍遥法外，正当防卫就要被捕入狱，有一连串犯罪记录的罪犯驾车闯入游行的人群，造成无辜群众的伤亡，不算本土恐怖行为。父母为维护子女的正当权益发声而被视为国内的恐怖分子，盗贼抢劫受法律保护，失主只能是自认倒霉，甚至被谋财害命。正常人被定义为压迫者，而变性人、同性恋者、非法移民则被认为是被压迫者。边境开放，非法移民随意的闯入，合法移民却要等待多年才能拿到合法的身份，这真是一个是非对错不论、善恶黑白颠倒的时代。正如先知以赛亚大声疾呼的，祸哉，那些称恶的为善，称善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在这混乱的时代，我们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做正确的选择呢？唯有定睛在主耶稣和他的话语上，用圣经真理明辨是非，做行事为人的准绳。在青少年中，吸毒、喝酒、赌博也成为常态，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很酷的，可以解压，能够赢得别人的羡慕和称赞，却不明白圣经的教导。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如果没有圣经的根基，没有上帝真理的绝对标准，极易被学校、同济洗脑和影响。在一些大是大非上人云亦云，没有主见，因此诸如这些令人混乱的事情尤其要小心，因为他们背后的力量是来自魔鬼撒旦。正常人如何能想到如此邪恶、荒谬、反人伦的事来呢？我们所相信的不是政客权威的背书，不是名家学者的摇旗呐喊，更不是明星艺人的号召。我们所要做的乃是安静下来，来到上帝的面前，透过祷告拨开云雾，求上帝启示我们事实的真相，尤其在这资讯发达、资讯瞬息万变、真假掺杂、汗牛冲动的时代，特别需要上帝智慧的带领和分辨是非的能力。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基督必得胜，但上帝有主权，时间在他，等候的时候我们必须持守信仰，不同流合污，敢于坚持真理，不被似是而非的真理和伪善给乱了阵脚。我们要更多的读上帝的话语，了解上帝圣洁公义的本性，以及我们今天一切的所作所为，将来都要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去叫账的，如此我们才能成为主耶稣口中的盐和光。你们是世界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界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亲爱的朋友们，在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说，无论在什么境况下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中信有声杂志。Thank you.
享受婚姻，作者雅妮。说到婚姻，我们都知道是人生大事儿，可是学校从来没有教过我们，社会上的媒体资讯是乱教我们，身边的闲言碎语是误导我们。我和丈夫是异国婚姻，结婚之前也没有很长时间的感情基础。当初结婚的时候，父亲给我提醒短信，现在还记得。你真的确定吗？语言不同，文化生活习惯差异，原生家庭不同，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事实证明，在我和老公结婚的7年里，这些都成为我无数次想要结束婚姻的因素。直到我俩认识了主耶稣，才在基督里找到婚姻的出路。婚姻是上帝设立的，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上帝把一个和我完全不同的人作为我的另一半摆在我的生命中，这是一个恩典，因为只有不一样的才能帮助我，让我学习忍耐。我对维修家用电器、家具组装、电脑软件、汽车维修等等是一窍不通，都是丈夫在处理这些事情。我不善乐器，不懂乐理，而丈夫呢，擅长吉他、钢琴，唱歌也不错。感谢上帝，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丈夫依然可以在我们华人教会的诗歌敬拜团体里去侍奉。他弹琴，我唱赞美诗，一起侍奉爱我的上帝，这是何等的恩典呢？我不禁感叹，上帝比我更知道我需要什么。如果我的另一半各方面都做得很到位，可是你仍觉得在婚姻里是不快乐的，那是撒旦的谎言。他让我们一直去看对方与自己的不同，性格上的不合，喜欢将对方和别人对比，让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另一半给我们的帮助和给予，然后借着我们的泄气，刺激我们去计较、去争吵，那多少爱的福气都会漏掉呢？上帝为我们选的，永远比我们自己想的要好，只是你不知道。只有求主耶稣赐给我们一双信心的眼睛，才能看得清。婚姻不是商业，不是互相利用，而是互相欣赏。再说了，圣经提到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像我之前的心态，婚姻一遇到问题就想着大不了离婚嘛。如果存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婚姻，这婚姻是不会被祝福的，因为从一开始就想着退路，退路就是离婚。上帝设立婚姻是让我们享受的，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学习和磨合的地方。感谢上帝，让我们夫妻二人都能在上帝的恩典里去享受婚姻。我们可以从上帝的话语里先学习怎样做好上帝给自己安排的角色，如何为人妻、为人母，如何为人夫、为人父。特别不要忘记为你的另一半去祷告，求上帝带领，让婚姻充满祝福，蒙受恩典。回到圣经给我们的属灵原则中，婚姻就会越久越甘美。
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
中信声影杂志，与您一起探索人生， 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没有死亡的地方，作者白衣。瘟疫与战争所造成的死亡，对于失去挚爱的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让人伤痛欲绝的事。那么人为什么会死呢？上帝已经给出了答案。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不明白吗？不妨想象一下，死就好像是一个致命病毒，罪就是让死潜入人体的缺口。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好多人以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与人无损呀，其实亏缺就有了缺损。试想一个设计严密的病毒实验室，如果遭到了毁坏，病毒怎能不外泄而导致亏损呢？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无死的世界，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难道人就只能绝望了吗？有没有一条逃生的人道走廊呢？有。请听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神子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信靠耶稣基督，跟随他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就能进入上帝那没有死亡的国度。今天死亡仍然在地球上猖獗，但是有一天，当上帝的时间来到时，死亡就将被毁灭。到那时，就再也没有死亡、悲哀，没有哭嚎、疼痛，因为上帝将这一切都更新了。
中信有声杂志。
爱的真谛，作者恩宇。我们常把爱挂在嘴上，很多时候我们也想表达我们的爱，但是我们认为的爱是不是真的爱呢？很多时候都不是，我们本身就有很多本性上的毛病。真正的爱是什么呢？圣经上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解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很多人都喜欢这段经文，后来这段经文被谱成了教会诗歌来颂唱，取名叫《爱的真谛》。多年前，我所在的教会的几个团契，每次聚会必唱这首歌曲。我们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不仅是因为诗歌的曲调优美，更因为那歌词是来自上帝的话语，能触及到我们的心灵。这样的爱抓住了我们人的痛点、弱点和渴慕。大家都知道要忍耐，总是劝人忍耐。张姓祠堂被称为白忍堂，他们自豪地说，能忍耐100次就不错了，但是100次绝不等同于恒久。主耶稣的门徒彼得曾问耶稣，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饶恕他7次可以了吗？但是主耶稣回答说，要饶恕弟兄70个7次。主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不能持久的饶恕，那并不是真爱，最终仍会是不爱。就以我们家庭关系为例子吧，夫妻之间由于彼此相爱组成家庭，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彼此不和，继而引发各种婚姻问题，最终导致离婚呢？父母和儿女应该彼此相爱，可是为什么家庭常有吵闹，甚至有离家出走的？为什么常出现弟兄姐妹为争遗产对簿公堂，反目成仇？孝敬父母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强调是百善孝为先。古人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是为什么有久病床前无孝子之说呢？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凭着自己无法达成恒久忍耐的爱。请注意，又有恩慈几个字。真正的恩慈不是人能有的，只有信靠主耶稣才能够做到。因为信了他，蒙他拯救，他的恩慈就充满我们，才能在祷告中支取圣灵的力量和帮助。要拥有纯真恒久的爱，我们就需努力地做到8个不。第一是不嫉妒。嫉妒的罪是因人内心的骄傲和私心而产生的。撒旦以为他的能力和权势高过其他的天使，也不在上帝以下，就想与上帝同等受敬拜。结果他被驱逐出上帝的国度，但是他不甘心失败，用花言巧语引诱了亚当夏娃偷吃上帝警告不能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想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从此人类的罪性就是在遗传，嫉妒是骨中的腐烂，嫉妒害人害己，何爱之有啊。第二是不自夸。人心存在骄傲，就忍不住美化自己，显示自己，有点成绩唯恐他人不知道。自夸乃是一种愚妄的行为，但是人心存骄傲，就忍不住的自夸，这同样是上帝不喜悦的。上帝赐人的恩赐特长，不是用来自我吹嘘、自高自傲、四处招摇的。恩赐不是用来与人比较的，而是被上帝使用帮助人做有益的事。圣经教导，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第三个就是不张狂。人心骄傲到一个程度，就必然是目中无人，趾高气扬，否定别人，论断别人，忍不住贬低和打击别人，还自鸣得意。旧约中加勒底的国王尼布甲尼撒王，国势强盛，东征西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东到印度，西至埃及，建立并统管了127个省。他自以为有功，说了狂妄藐视上帝的话，结果呢， 得了精神病，在郊外吃草，像兽一样，直到他彻底悔改之后才又复国。新约使徒时代，希律王藐视上帝，逼迫基督徒，在大会上公开藐视上帝，正说话时竟被毒虫咬死。在上帝面前张狂的人如同撒旦那样，断没有好的下场。第四个就是不做害羞的事，也就是不做见不得人的事儿，不做阴谋诡计的事儿，不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事儿，更不要做那些人不知道但有一天面对上帝时会无地自容的事儿。凡上帝在圣经上不喜悦我们做的事儿，都不能做。保罗说，照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第五个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就更难了，因为自私利己之心自古至今都在支配着人。人甚至会狂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中国人认为利己是天经地义与生俱来的事儿，因此说出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在上帝面前就是自私自利的罪。虽然中国的孔孟知道利己是错误的，但仅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而避开了自私自利的根源。上帝要我们爱别人且爱人如己，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儿，也要顾别人的事儿。第六个就是不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秉公行义的怒气是易怒，这里强调的是不要轻易发怒，性情暴力借怒发泄则是恶怒。然而即或是易怒也要有限度，要谨慎顾及效果。圣经劝诫我们，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意。第七个就是不计算人的恶，我们常会忘记人的好处，却很难忘记别人亏损我们的地方，记仇很久，不知道宽容和饶恕。我们不知得罪上帝多少次，只要我们悔改，他都赦免，并且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主耶稣叫我们背逆他的大罪都赦免了，我们还不能赦免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吗？第八个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最后的不是对刚才所说的几点的总结，因为主耶稣就是真理，所以一切与主耶稣相背离的言行就是不义。一个真正活出爱的人，必定是弃绝一切不义的事儿，也为别人行不义的事儿而感到难过。真正的爱是在真理里的，是圣洁的，是有原则的，不舍弃老我中的血气。不跟从和效法上帝，就很难活出真正的爱来。爱要努力四个凡事。第一就是凡事包容，明明是别人的错，是对你的亏欠，对你的伤害，但是你呢，却能以宽大为怀，原谅他的无知，原谅他的莽撞，甚至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和体谅对方。只要以爱相待，他会慢慢地觉悟的。耶稣要门徒彼得原谅人70个7次，就是这个道理。第二就是凡事相信，这似乎是一个更难的事儿，但是必须努力做到的事儿。它的反面是怀疑。简单的以夫妻关系为例，一旦夫妻之间失去了信任，随即就会失去爱。第三个就是凡事盼望，人的盼望是从爱里产生的，父母对孩子的关怀养育教导无不出于对他们的爱， 盼望他们能够有一个美满的未来。主耶稣所讲的浪子回头的比喻中，老父亲天天站在门前张望，那盼望浪子回头的心情，不正是上帝对我们爱的描述吗？第四个就是凡事忍耐，这里又回归到经文的开始，爱是恒久忍耐，光知道这句话的内容还是不够的，必须要实行出来，不是偶尔忍耐，而是要凡事忍耐，恒久忍耐，如此才能使爱完全，结出爱的善果来。如何才能做到上帝要求我们的爱八不四凡？关键是要有爱到底的精神。爱是永不止息，耶稣说，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本是上帝的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死在十字架上做代罪的羔羊，又从死里复活，赐一切信他的人有永生。他长阔高深的大爱是我们爱的榜样，也是我们爱的源头。他以爱当作律法的总纲，要我们尽心尽意地爱上帝，也要爱人如己。靠我们自己立志是无法达到上帝爱的真谛，但是我们信了上帝的人，圣灵已内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只要跟从圣灵的提醒鞭策，就能一天心思一天，越来越能活出上帝的样式，一生操练爱心，永不止息。
中信声影杂志与您一起
剖析问题，
探索人生，
寻找出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此刻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内心，一起来向赐生命的天父上帝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